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太空产业警告说，中国正在增加它的卫星监视。澳大利亚国防太空司令部并指出，正在制定一项计划来到获得摧毁敌人卫星的所谓远杀伤科技。美国2月份击落一个中国间谍气球，澳大利亚专家认为这个气球事件掩盖了对太空监视的担忧。澳大利亚航天工业协会负责人布朗星期六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有巨大的太空监视系统。布朗说，我认为大家未有意识到，我们每日都被我们上空只有100到200公里的中国卫星所监听，他们而且能够每年发射几百颗卫星，我们正在看到更多的活动。澳大利亚成立一年的国防太空司令部正在执行一项计划，购买远杀伤科技，在不制造危险碎片的情况之下摧毁敌人的卫星。澳大利亚希望研制自己的电子战能力，在不使用导弹的情况之下破坏并让卫星失效，但适当的科技尚未提供商业购买。国防太空司令部负责人罗伯兹空军少将星期五介绍了电子战能力以及澳大利亚卫星面临的威胁。他对记者说，需要无损能力来阻止攻击或者干预敌人的卫星。罗伯兹说，太空中的卫星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大约8000颗。中国去年发射的卫星数量超过了美国。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王超星期六3月4号在北京表示，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是比较适度合理的，而且亦都是为了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14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星期六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王超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王超并未有讲明即将在星期日宣布的新年度国防预算的增幅是否会高过去年 7.1% 的水平。亦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星期日人大会议开幕之后做出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将会宣布中国最新国防预算的规模和增幅。国防费用的规模是综合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而确定的，这个亦都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王超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占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而在全球承担各种安全义务的美国军事预算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国防费用的增长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亦都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中国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保持基本稳定，低过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幅度亦都是比较适度合理的。王超又说，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为1.4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29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是2013年国防预算的将近一倍。中国过去20多年来国防预算的持续增长已经令到解放军各种军兵种的军事实力实现全方位的飞跃。坚守巴赫穆特的乌克兰军队正面临更大压力，他们同时帮助平民撤离。当地乌克兰军方代表说，一名妇女和两名男子星期六通过一个临时的桥梁试图离开时分别被打死打伤。一些迹象显示，乌克兰政府可能在制定受控制的撤出战略。英国军事情报官员和华盛顿一个研究组织报告说，乌克兰已经炸毁了这座城市附近的战略桥梁。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副指挥官纳扎连科星期六对基辅24电台说，乌克兰军队过去几日将巴赫穆特前线的局势稳定下来，这座城市尽管受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但依然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中。纳扎连科说，巴赫穆特每个钟头都好似地狱，敌人在一个星期前在北部和西北部取得成功，乌克兰军人正在反击，过去几日我们的艰苦努力让前线稳定了下来。路透社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针对去年9月份因爆炸而遭到损坏的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莫斯科已经作出目前不进行修复和重启，而是予以封存的决定。 觀察家認為莫斯科呢項決定似乎有至少在短期內放棄歐洲市場的意味。北溪一號和北溪二號海底天然氣管道系統分別由兩條輸氣管道所組成，兩套管道系統均由國營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建造鋪設，每套管道每年可以向德國輸送1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氣。去年9月，北溪一二號輸氣管道系統中有三條管道被炸損毀，而第四條輸氣管道則毫無損害。但是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美國及歐洲盟友與莫斯科的關係急劇惡化，輸氣管道遭到破壞之前，北溪一號管道基本上已經停止輸氣工作，而北溪二號建成測試之後根本就未有開始正式的輸氣。德國在天然氣供應上過分依賴俄羅斯，都遭到美國和烏克蘭的批評。美國能源部有關新冠病毒很可能源自中國實驗室洩露事故的講法，又重新燃點了有關新冠疫情溯源的激烈辯論和對這件事的高度關注。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五3月3日發表的一篇分析報導中指出，能源部在最新更新的這份秘密報告中對新冠病毒低信心度的認定對病毒溯源提出了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認為能源部未能夠對它認定對外公開任何證據，此舉亦都引發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彈。美國能源部的病毒溯源評估是美國政府範圍更廣泛的病毒溯源調查努力的一部分。拜登總統2021年曾經下令美國情報機構對新冠病毒進行溯源調查，這個病毒和疫情最早是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開始在人群中迅速傳播的。美國情報機構對病毒溯源的調查並未有作出結論，從那時起到現在都沒辦法在病毒和某一特定動物或傳播路徑建立確立的聯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在向国会提交的拜登政府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2年度报告当中说，将会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对华301关税豁免程序，并且保留在必要的时候进一步进行关税豁免的选项。该办公室说，拜登政府2023年的贸易议程将会侧重于在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创建新的框架，并且实施现有的贸易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修改后的1974年贸易法的规定，向国会提交了拜登政府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以及是2022年度报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议程正在实现拜登总统的愿景，即是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外发展美国的经济。他说，从执行美墨加贸易协定到同我们的盟友及伙伴建立创新的贸易安排，我们将会继续追求为所有人带来可持续以及包容性的经济繁荣的议程。美国贸易官员表示，美国正在采用新的经济工具来促进美国人的利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在同媒体进行的背景吹风会上面说，我们正在在贸易问题上面撰写新的故事，将工薪家庭放在首位，解决当今紧迫的问题，为所有家庭提供真正的机会，并且推进我们的全球优先事项。这名官员还说，美国加强了与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这个是拜登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美国正在在世界舞台上面发挥着领导作用，促进持久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多位的高级官员在背景吹风会上面未有怎样提及到中国，但是这份报告设的专节讨论拜登政府如何重新调整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报告说，美中经贸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拜登政府认识到这个关系是错综复杂亦是竞争性的。报告表示，作为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中国有独特的能力通过不公平反竞争的做法来扭曲市场，伤害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以及企业，包括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以及伙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以及做法。报告表示，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不公平、扭曲性的措施，为中国经济及各个行业提供了重大的支持，往往是为了追求生产、产能以及市场份额方面的特定目标。中国仲限制进口商品以及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外国制造商以及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此外，中国仲使用各种的手段，往往是非法的手段，来获得外国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以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他说，为了应对中国的这些贸易做法所带来的挑战，拜登政府一方面对国内进行开创性的投资，同时亦都加大了与盟友以及伙伴的协调。报告仲提到了美国和欧盟各自双方在飞机问题上的长期分歧，以强化合作和战略的关系，共同对抗中国。报告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贸易伙伴合作，追究中国在强迫劳动方面的责任，并且继续实施以及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另外，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根据301条款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回答有关对华关税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今后几个月将会继续是是否对取消对华关税进行评估。这位官员中说，这个评估程序仍然在进行当中，去年年底我们有一个公众评论期，收到了很多个评论，我们正在审核这些的评论，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将会继续做的事情。在维持这些关税的情况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应业界的请求，将一些进口产品排除在征收关税名单之外。这份报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即是将某些产品排除在征收关税产品的名单之外，以确保它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保留进行进一步的关税排除程序的选项。这份长达350多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过去两年美国贸易的报告办公室为推进拜登总统的贸易议程所作出的工作，以及是2023年和以后的优先事项。2022年取得的成果包括与欧盟以及肯尼亚启动了谈判历史性的贸易安排，与印太13个国家谈判创新性的贸易框架、印太经济框架，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与西半球的11个国家建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并且加强对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实施。报告列举了贸易代表办公室为推动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包括为工人的权益发声，加速脱碳以及是促进可持续环境实践，支持美国农业以及是加强供应链的韧性。一位官员在背景吹风会上面说，拜登政府为美国的农民、渔民、牧场主以及食品制造商取得到一些关键的胜利。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扩大到创纪录的2020亿美元。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这个星期表示，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占美国所有农产品出口的五分之一。而在这一年，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亦都创下了纪录。虽然整体的双边关系非常之紧张，除了评估对华贸易关税以外，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后的优先事项包括通过与欧盟成立的工作组，解决各方对降低通货膨胀当中有关补贴问题的担忧，解决美国和加拿大在乳制品上的争端，以及是与墨西哥以及有关的美国转基因玉米上面的争端，包括根据美墨加贸易协定所启动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以及是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所取得的新的进展。针对美国和欧盟在降低通货膨胀法上面存在着的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重要的就是美国和欧盟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位官员还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在国内采取措施应对气候挑战，而且我们亦都正在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的团队一直在这里会做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的2023年度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过半数的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他们首要或者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创该调查有史以来最大升幅。根据报告，多数的美国商人是不打算撤出中国市场，但是他们对去年的营收和获利、中国的经济、投资和营商环境的前景，甚至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都弥漫着悲观情绪。对此，观察人士说，随着两国地缘政治竞逐的白热化，在中国的外企所面临的营商困境，在未来5到10年内很难好转。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表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仅 45% 的受访美国商人仲将中国视为首要或者是前三大投资目的地，创了该调查2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换言之，不再优先投资中国或者只是将中国视为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的美国商人比例已经升到去歷史上的新高，總計 55%。 位於北京的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在3月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這樣代表著在華美商對投資中國的熱度有所冷卻。
Last year wa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our member companies as they dealt with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zero COVID controls, and ongoing efforts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various newUS and China related regulations。
麦可说，一年前六成的受访美商都表示中国是首要或者是前三大的优先市场，但今年呢，这个比例已经跌到只有 45%。 他表示这个背后的因素有很多的，有三年的疫情和严厉封控的冲击，也都有美商人员商旅出行困难、供应链中断的挑战，以及整体商业气氛的低迷等影响，令到中国不会再是多数美国商人心目中的最优先市场。在这个前提之下，该报告进一步发现过半受访美商投资中国的意愿亦都首度下滑，高达 46% 的受访美商表示他们今年并没有在华扩张的计划，甚至有 9% 的受访美商打算缩减今年的在华投资，高达 45% 的美商认定中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持续恶化，这个比例相较于往年的 12% 到 21% 的水平都高出很多的。受到风控的冲击，68%的受访美国商人预计他的公司2022年的营收可能较2020年的水平持平或者下跌，54%的企业表示2022年可能出现亏损或者只能够达到损益两平。何迈可说，多数美国商人都反映基于在中国的供应链受到疫情和风控的影响而时有断裂，他们为了分散风险已经开始投资的其他国家建立替代产线，亦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整体信心开始下降，尤其二十大之后中国政府动辄大谈要打造各个行业内的隐形冠军中企，令到美商对中国持续开放欢迎外资的承诺出现了质疑。的调查显示，65%的受访美国商人表示不确定中国是不是会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另外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一年前他们在中国更加不受到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加高达56%。不过当被问到最受争议的问题是不是要撤出中国的时候，高达74%的受访美国商人都表示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只不过有12%的美国商人表示已经开始将制造或者外包业务移出中国，另有12%的美国商人则考虑紧转移。这两个提问卷答案所占的比例的加总为24%，较去年调查增加10%。美国商会表示这个将会是未来值得持续观察的警讯。商会表示本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的调查时间为去年10月16号到11月16号，总计有319间美国籍的跨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填写问卷，
約佔中國美國商會總會員公司數目的 47%。 為了反映中國鬆綁防疫封控措施之後的營商氣氛，商會在2月份亦都進行過一次快閃調查，來確保這次調查結果仍然一致且而有效。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華江林透過預製錄好的視像，在3月1日的記者會上呼籲美中兩個政府正視外企商界所面臨的營商挑戰。華江林說，
A year ago, 60% of people said China was either their top priority or their top three priority, and this year that's fallen to 45%.
去年對我們的會員企業視為特別困難的一年，因為他們要因應中國的經濟衰退、清零封控措施及針對美中兩國相關的法規變動，持續做到合規。隨著邊境解封，我們的會員企業期待兩國跨領域的交流，並希望兩國政府可以具建設性去解決很多營商的議題。整體而言，根據該調查，日益緊張的美中關係已經連續三年躍上美商在華所面臨的前五大挑戰的首位，遠高過防疫措施、法規和執行不一、勞動成本增加以及監管合規風險等其他四大挑戰。而且美國商會對美中關係的未來走勢非常悲觀的。46% 的受訪美國商人認為兩國關係將會持續惡化，高達57%仲感受到來自兩國政府的政治壓力，要他們違背商業運作，偶爾做出政治的表態。美中關係緊張更加首度影響到美國企業的人力聘請的進度，因為商會的調查發現，51%的美國企業的合格僱員不願意移居中國，這個可能亦都跟中國嚴格的封控措施有關。另外有44%的美國企業說，在華工作簽證的核發、班機等限制亦都增加了他們在人力聘請上的困難。廣州城市理工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教授王長成亦都說，兩國關係的矛盾亦都在中國境內發酵的，可能會影響到中國員工的就業選擇。他說少數中國員工可能排斥在外商工作，或者拒用外國貨，在外國和新計上選擇外國，雖然多數還是新計為上，不會因為政治或者美中關係而影響他的就業等選擇。王長成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宁可我要爱国，在生计或政治问题上面，他可能选择了政治表态。有一批人是这样，现在人们关注了这一批人，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批人，他不表这种态度。
他说宁可我要爱国，在生计和政治问题上，他可能选择政治表态。有一批中国人是这样的，现在大众关注这批人，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批人他不表这种态。王长成说，美中兩國之間政治意識形態的矛盾可能會仍然有中長期的影響，在短期內不會化解。針對中國美國商會的最新調查，位於河北的金融學者何江兵亦都說，美國商人所反映出來的中國熱降溫、在華營商環境惡化等趨勢受到大國地緣政治的影響甚深，在六大走勢的衝擊之下，再說外商所面臨的營商挑戰可能在未來十年內都難以改善。他說美中關係惡化開始於2018年開打的貿易戰，而且一路擴大到去科技、軍事、文化和情報等各個方面的對峙，甚至更加升高到去意識形態的對立，這樣的兩強關係無解，未來前景亦都難以樂觀。其次，何江兵說，美國有80%民意討厭中國人，更有50%美國人將中國視為頭號敵人。美國參眾兩院的對華政策將受到這種民意走向的主導，包括日本亦都有高達90%的民意討厭中國人，全球興起的抗中氛圍很難緩解。何江兵還說，俄烏戰事引發各界擔心中國對台灣動武或者國際制裁恐怕波及到中國的疑慮，都令到外企擔心中國生意難做。尤其美國對華製出的芯片禁令，不單止打擊到單一中企，已經升級 并冲击到整体芯片科技产业，徒增在中国经商的高度不确定性。最后他说，来自美国的外销订单去年大减四成，再加上日本在2020年通过国会预算以超过20亿美元的补贴来带头鼓励企业走出中国，包括美国商业企业苹果的最大代工厂富士康都已经在印度新增产线。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发展趋势都不利于在华营运的外资。何光兵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整体来说，这个营商环境以后都会恶化，它不会好转。我个人预测这种趋势5到10年内不会扭转。
他说整体来讲，这个营商环境以后都会恶化，它不会好转。我个人预测这种趋势5到10年内不会扭转。他说开放和全球化是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发展，但他同意部分美企的观察，中国当局在紧缩对外企和民企的管控之下，开放的承诺已经沦为口号，也都无助于招商引资。何光兵说，再说外贸企业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的荣景已经不复存在，未来美中经济脱欧的步伐可能会加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动作不断，以及台海紧张局势升高之际，菲律宾官员透露，美军可能重返昔日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位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当地国防工业活动亦都可望复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菲律宾目前的国防工业发展对美国海军的支援或者协助恐怕是有限，美菲擴大安全合作亦都未必能夠全力壓止中國在南中國海上邊的擴張，但是它是能夠因此而協防台灣，而民主或者是西方國家未來亦都不會全然對中國的擴張行徑讓步，避免北京趁勢改變南中國海或者是台海的現狀。在中國和菲律賓在南中國海衝突風險升高的時候，路透社在2月28號報導，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罗穆阿尔德斯表示，菲律宾正在和美国进行谈判，可能将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纳入非美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的行动当中。罗穆阿尔德表示，澳日两国希望加入联合巡航，以确保当地有行为准则以及航行自由，虽然这个想法仍然是讨论当中。报告指出，这项举措是对北京在这个战略水域活动表示担忧的另外一个迹象。仰之前，中非关系近期才是因为一艘中国海警船被指控在南中国海对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使用军用级激光而陷入紧张。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并且因此而召见中国驻菲大使王溪烈，对激光行为表达了严重的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是在激光事件之后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重申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支持承诺，讨论深化两国行动合作，包含最近决定恢复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海上活动。不过日经亚洲在2月21号一篇的报道指出，在北京对南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上面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的时候，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可能不限于此。菲律宾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负责人保利洛对日经亚洲表示，苏比克的深水港以及它通往南中国海的地理位置，使到它成为了军事用途的明显选项。报道指出，这一处地方昔日的是美国国防工业活动可望因此而获得振兴，美军在菲律宾的定期军事演习亦都将会获得后勤的支持。苏比克湾原本是美国在境外的最大军事基地，小马科斯在2月稍早的时候同意新增加4个军事基地供应给美军使用。虽然美菲都是未有对外透露新增加的基地地点，不过外界猜测美军有可能重返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的苏比克湾。报道表示，去年4月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位于苏比克湾先前破产的韩进造船厂之后，两国的国防交易进一步扩大，这个造船厂重建亦都被菲律宾国家的官员视为是同美国之间的最大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蘇比克灣大都會管理局官員指出，造船廠的計劃恢復修船以及造船的業務，以滿足美國海軍艦艇、商船以及菲律賓船隻的需求。蘇比克灣大都會管理局的經理馬格洛則是說，在這個造船廠營運的美國主要國防承包商將會提供美軍好像是倉庫、帳篷以及是發電機等定期軍演所需要的物品。另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海上透明倡議的主任波林則是對日經亞洲表示，菲律賓和美國海軍可能同商業營運商簽訂補給、維持以及是維修服務，這個可能令到蘇比克灣再次成為美軍海軍的後勤鏈的重要一環。雖然這個將會通過同當地的民用公司簽訂合約來實現，就好像現時在新加坡的情況一樣，美菲的防禦合作預期將會更為擴大。但是菲律賓德拉薩列大學國際研究教授雷納托德·卡斯特羅則是認為，即使是報道描述的情況在未來的進一步落實，依目前菲律賓的國防工業發展來看，短期內對美國海軍的支援或者協助恐怕有限。卡斯特羅對美國之音表示，菲律賓國防工業的當前狀態本質是處於嬰兒階段，主要是因為菲律賓武裝部隊的要求主要是反叛亂，所以我們還未有真正發展出那一種類型的國防工業能夠滿足美國海軍的先進要求。我認為這個是會令到我們的國防工業得到顯著的發展，主要是因為美國的需求，當然還有菲律賓國防工業目前的能力，所以這個是顯著的鴻溝。他還說，因此如果當地情況如報道所說，之後可能會有美國的國防承包商進駐並且同菲律賓簽訂合約，但是同樣的，這個仍然是需要一些的時間來發展菲律賓的國防工業。菲律賓國防工業要真正滿足美國海軍的要求，可能還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在美中加劇對抗，中非因為海上衝突導致關係緊張的同時，美國和菲律賓深化軍事聯繫，是否就是將挑動北京敏感神經，甚至再次是運用經濟手段對馬尼拉進行報復，亦都成為了觀察人士的關注焦點。中國和菲律賓的經貿合作相當緊密，中國是菲律賓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最大進口來源國，亦都是他們第二大的出口目的地。另外，據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消息，在新冠疫情之前，2019年到菲律賓的中國遊客數量達到176萬人，是菲律賓第二大外國遊客的來源國。不過，中國和菲律賓在2012年因為在南中國海的斯卡帕納淺灘，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黃岩島、菲律賓稱的帕納塔甲礁的主權爭議，兩國為此而出現是意見相助。中國當時發出了謹慎考慮赴菲旅遊的通知。而此外，菲律賓在2014年正式將中非在南中國海的爭議提交給國際仲裁之後，中國亦都在同年的向國民發出到菲律賓旅遊的警告，一度導致菲律賓和中國的遊客是人數是銳減。對此，菲律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卡夫特表示，美軍重回蘇比克灣有可能令到北京重啟減少赴菲遊客的報復措施，但是有鑑於美菲正在是擴大安全合作，中國應該不至於立即採取重大的經濟威嚇手段。卡夫特對美國之音表示，我是不認為中國目前有興趣再次用他們的政治力量影響菲律賓，中國不過度是對菲律賓是採取激進措施，亦都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菲律賓正在是同美國加強安全合作，這個意味著中國不會立即切斷經濟聯繫來懲罰菲律賓。雖然北京不見得以經濟制裁威脅馬尼拉，但是卡夫特示警，他們在南中國海的擴張行為可能不會因美軍國防活動在蘇比克灣的復蘇而受到大幅度的限制。卡夫特表示，我們主要的擔憂就是中國在南中國海建造了那些的人工島，有沒有辦法令到我們確實扭轉這個過程，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僅僅是因為我們加強了與美國雙邊關係，並不會令到是中國放棄這些賭罪，不論是我們是與美國的加強或者是擴大關係，都會對中國產生威脅的作用，這種威脅作用效果實際上是有限，因為中國現時正在進行擴張， 我哋将会系关注喺争议区域上面睇到中国强势作为有所减少，或者系至少系期望嘅结果。不过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嘅卡斯特罗认为，美军重回昔日喺海外最大嘅军事基地，以及美菲之后喺南中国海嘅联合巡航活动，可能会使到中国嘅海上侵略行径有所减缓，以避免同美国喺呢个主权争议海域正面交锋。卡斯特罗表示，这个是中国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在美国海军重返之前，中国已经如此咄咄逼人，但现时他们必须要考虑美国会如何回应。我们现时有联合巡航行军为海军，这种情况必会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海警船，甚至是中国海上民兵考虑到，他们将会面对美国海军或者是海警队一同巡航的菲律宾船只，如果他们想正面对决，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认为，美军可能重返苏碧湾的举措能够健全南中国海的安全防护体系，更加有助协防台湾。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菲律宾的苏碧湾藉由美军来协助菲律宾稳固住南中国海的安全情势，这个当然对于划落台海的这个协防就会有实质的助益。毕竟苏比湾是美国以往长期经营的海空军地，所以如果美军可以由造船业，还有就是可以支援军舰的后勤，还有修护的这些行动，这个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力量制衡中共人工岛礁的扩张，还有就是协防台湾，就会有非常之大的帮助。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的负责人保利洛亦都对日经亚洲表示，有鉴于苏比克湾距离台湾不算远的距离，美军在这处扩大部署非常之具有战略意义。他说这边离台湾仅仅是一个小时，乘坐是 F-14 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抵达。小马科斯在今年1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美中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温，令到我们是非常非常之担忧，但是预期马尼拉政府将会加强同华盛顿的军事合作。不过彭博社在3月1号的报道，美军在菲律宾加大部署的计划遭到马尼拉部分政界人士的反对，忧心如果台海局势升级，菲律宾将会被卷入其中。不过苏子云表示，无论之后美菲将如何扩大军事联系，中国长期对外推展他们战略布局的野心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民主和西方国家不应该亦都不会全然对中国采取绥靖主义，亦就是对他们的侵略势力作出政治或者是物质的让步的政策，避免出现反效果，令到北京趁势创造出台海或者是南中国海的新的现状。苏子云表示，毕竟中国是一个陆地强国，然后走向变成一个海洋强国，它就会不断地向外扩张。这个其他的国家如果讲过过于担忧北京的反应的话，这样可能就会是跌入了这个所谓的绥靖主义，这个这样就反而会鼓励中共使用军事力量去改变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海的现状。所以我们想北京的预期的一些反应不在西方国家主要的考量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星期一说，美国希望能够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降温，他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两栖侵略迫在眉睫，但是美军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陆军太平洋司令弗林将军亦都是示警说，中国解放军正在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做准备，他们的奖品就是台湾和那片土地，但是解放军要发动两栖登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沃姆斯和弗林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陆军在印太地区的角色的时候，对台湾可能发生的冲突发表提法。沃姆斯一开始就直接提到近来经常被提到要关注的中国可能侵略台湾的问题。他说他的目标是要避免在亚洲的地面战，要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阻压。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想要降低和中国关系的温度，他的个人不是持这种的看法。 但你知道，就是一个对台湾的两栖侵略是迫在眉睫的。不过我们显然必须要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要准备好进行并且赢得这一场的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嘅第二个夏天过去啦，北军喺维吉尼亚冇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嘅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嘅波多马克军团，曾经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麦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麦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林肯总统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和鲍勃会合，两股部队协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罗伯特里将军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洛克河和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杰克逊率兵两日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鲍勃出兵进攻。南军防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契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面埋伏，等待罗伯特里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竟然先到，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将他们牵制住，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不肯撤退，直到天黑才掩饰旗鼓。杰克逊率领部队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是收了一半的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的指挥所可以看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数以千计的北军人马纷纷赶到，鲍勃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的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亦率领麦克莱伦军团的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来增援。北军人马远远超过了杰克逊的力量，使他心感不安。他派一名军官回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说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的军队。北军将领鲍勃手下人虽然多，但是组织松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还未做好准备，
战争的号角就吹响了。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仲有招架之力。随住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在炎炎烈日之下，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杰克逊的部队眼睇就要垮了，大家盼望着漫长的一日赶快结束，但是太阳好像纹丝不动。最后太阳终于落山了，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的部队总算顶住，但是亦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北军里面亦有一支部队，那一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麦克莱伦的波多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鲍勃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就叫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低，在那里留了一整日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此外，麦克莱伦领导的波多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亦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鲍勃请求增援，麦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鲍勃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的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还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很远的地方。鲍勃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两日的激烈战斗之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日一定会向西撤退。鲍勃当晚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挡住杰克逊的退路。但是鲍勃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有打算撤军，他正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个刚刚是第二日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日，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战斗，鲍勃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杰克逊和罗伯特里下令南军发起猛攻。鲍勃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面还准备行军，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南军的攻势。在南军压力之下，鲍勃的部队被迫在鲁布尔溪战场上一路后退。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了强大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低落来。罗伯特里将军叫杰克逊率兵绕过鲍勃的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被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之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不能够拦住鲍勃的退兵，鲍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 军走咗啦，但系留低成千上万嘅尸体同伤兵。南军医生为自己人疗伤之后，亦嚟救助北军伤员。罗伯特李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翻嚟，将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嚟嘅麦克莱伦嘅部分队伍喺森特维尔同包博嘅部队汇合，对呢啲疲惫不堪嘅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好多人仲话包博打咗败仗，佢哋好高兴。麦克莱伦手下嘅一名将领喺森特维尔迎接包博嘅时候话：包博，我早就话俾你知，如果佢哋俾你足够长嘅绳，你就会将自己吊死。契一战使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浪费，几千名士兵亦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溪将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多马克军团同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战斗细节逐渐清晰之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群众要求得到的答案是：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这么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包博？杰克逊为什么能够绕到包博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林肯承认他亦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包博打败仗，但是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指挥官，但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将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而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里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你话去买电脑。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就系 do the trick 以及 a grain of salt。
Larry， 你觉得我应该买 PC 还系苹果啊？
Well, I'm not a computer expert, but I think Macs are a lot easier and a lot more user-friendly.
我都成日听人讲苹果机点样点样好，我从来都未用过苹果，但系 PC 价钱亦都比较平啲。
Well, they are both really good computers. I think either one would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Larry, 我买电脑是要来查资料做论文，不是为了玩游戏的。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 the trick, that means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or good enough.
Oh, do the trick 就是足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意思。你是说无论 PC 还是苹果都够我用的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esn't need to live in a big house.Since he lives by himself, a small apartment will do the trick.
我明了，这句话意思是 Joe 横掂都是自己住，有间小公寓就够了，不用住大屋。那 Larry， 你说我们去哪里买电脑好啊？
Well, we could go to a big computer store, but the internet will do the trick too. You can order your computer online.
上网买？不好，我们不如去苹果专卖店看看，我去玩下苹果机， 你都可以睇下系咪要买个 iPhone。
That's okay. I don't need a lot of fancy features on my phone. My simple old cell phone still does the trick.
老实讲啊，你个手机再唔换就变古董噶啦。你上个星期唔系话唔好用嘅咩
？Actually, just the battery broke. But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got a new battery, which did the trick.
所以你就换咗块电池准备嚟用。唉，我真系服咗你啦。悭钱系冇错，但系都唔可以太落后噶。而家啲新手机乜嘢功能都有，你真系唔想要
？Who needs all this technology? When I want to be entertained, reading a book always does the trick.
系啦，苹果公司新推出嘅 iPad 就有读电子书嘅功能啦。你要唔要买个 iPad 啊
？As far as I'm concerned, Li Hua, old-fashioned paper books still do the trick.
嘿、hey, ，Larry， 你觉得呢部电脑点啊？我要嘅功能上边都有晒，价钱都可以接受啦，系$2,000。
$2,000? That sounds pretty expensive to me. Are you sure it's worth it to buy such an expensive computer?
梗系值啦！你冇听到头先嗰个店员讲咩？呢个系佢最中意嘅一款电脑，强力推荐啊
！Well, the salesperson always wants you to buy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so I would take what he says with a grain of salt.
A grain of salt? 加一撮盐？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lightly doubt something, you are told you can say that you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Oh,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系有所保留，半信半疑。你系话店员总系想将贵嘅商品推销俾顾客，所以唔好信晒佢讲。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mily always exaggerates about her talents. So when she told me she is fluent in Japanese, I took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冇错 ，Emily。总系中意作大嘅，所以佢啲话唔可以尽信啊。
So Li Hua, what are the features that make this computer so good?
产品介绍话，呢一款电脑嘅电池可以连续用15个钟头，系市场上其他电脑嘅双倍。
You know, companies often make exaggerated claims about their products, so I would take that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系我朋友 Tammy 买嘅就系呢个牌子嘅电脑，佢话真系好好用噶。
But Li Hua.Tammy only uses computers to check emails. I would take her opinion on computers with a grain of salt.
你都唔系高科技专家，睇下你个古董手机就知啦。
That's tru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echnology, so I would take all my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唔好担心，你对手机、电脑呢一类高科技产品嘅建议，我总系调转嚟听。只要你话唔好买嘅嘢，买咗一定冇错嘅。
Very funn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o the trick， 意思就系指足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另一个咧就系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系指有所保留。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声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